为什么这个众生又瘦又色呢？齁，就是说比喻说他的福德资粮不圆满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发心，他虽然想要修行，可是呢因为他福德资粮不圆满，所以他这个修道的这个顺缘啊、哦、不足、哦、就是虽然呢这个心啊心向往之，可是呢违缘就特别的多、哦、就是因为他这个福德不足的关系。可能呢就像有的人讲说，那为什么我们看那个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传记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尊者就讲到说，那我以前在学这个黑法的时候、哦、那我什么这个供养、哦、师父的这个给师父的供养也有，然后呢就是各方面都具足，我现在要修行正法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连呢、哦、一块金子、哦、可以供养师父的都没有、哦、就是两手空空、哦、但是呢毕竟呢、哦、尊者呢是这个，我们相信他绝对是这个佛菩萨的化现嘛、哦、所以他会，我们一般人怎么会想得到，我们一定是到处张罗看是不是多多少少一点供养。可是呢这个尊者他不是，他虽然两手空空，但是呢他怎么样，他用他的身口意来供养上师、哦、就是想到用自己，这个其实是最殊胜的供养、哦、那我们这边讲的这个受色众生呢，指的是说他呢因为福德不圆满，所以他修道上面呢处处呢遇到违缘，而且呢他想要用功呢就会受到这个限制、哦、受到牵制、哦、就好比说你看我们要修行，或者我们要到道场做义工，可能呢我的家人就反对，或者我要来这边上课，我的这个家人就反对，有时候甚至不是你的配偶反对，甚至是你的子女反对，就是子女就会说这个妈妈学佛啊，这个念佛念到这个脑筋啊出了状况，不能让他再去听课，然后这个做义工不行啊、就是这个有些要去道场做义工啊、就觉得说你这个家庭都荒废了，你看孩子的这个功课啊、这个学业呢一落千丈啊、全部呢就归罪到这我们的身上，其实跟我们也没啥关系啊、就是他最近可能迷上了这个上网，还是交到坏朋友，那可是呢我们呢就是处处呢会受到限制啊、那这个也是属于修道上面的一种违缘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上面呢就提出这十种、哦、就是我们呢这个悲心呢所缘的众生，我们要如是的去思维它、哦、那接着呢这个修悲的这个次第呢也是跟修持一样、哦、第一个是要先缘亲友，那接着呢是中庸、哦、然后最后是第三呢是怨敌、哦、那呢如果呢对于怨敌也能够呢视同亲友一样升起拔苦的心，最后再缘十方一切有情来修悲心、哦、都是呢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次第、哦、那以上所说呢修平等舍还有修慈修悲的内容呢，一定呢要依照不同的所缘一一的分别修习，那这是莲花戒论师随顺阿毗达摩经中所说非常重要的修习次第、哦、所以在后面有在讲、哦、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呢这样的次第来修，因为如果说我们不特别的分开所缘呢、啊，一开始就缘一切有情来修习的话，那会以为自己的这个舍心慈心跟悲心、哦、都已经具足，等到呢我们真正的去缘这个亲爱中庸跟怨敌这三种对象的时候，去分别思维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舍心、哦、还有慈心跟悲心根本就没有升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上一堂也讲过，因为你一开始就缘一切友情，那种友情啊，那其实我们只是想泛泛的想了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义理，可是因为你泛泛的这样子去对普遍性的这个友情，因为它勾不出你的这个烦恼心啊，你对你这个亲爱的人、哦、再来修的时候，你发现到说我一想到他有那个贪爱之情啊，难舍之情啊，不忍之情马上就升起来，这时候才会发现到说原来我根本就是还没有修到这个平等舍，我也没有真正的这个慈心跟悲心、哦、那一想到我的这个怨敌的时候呢，我那个一股愤愤不平的这个心情呢又升起来，或者是说很不悦的感觉又升起来的时候， 才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就是根本那个心量呢都没有升起，所以一定要按照次第一个一个的修哦。那等到前面一个呢已经修到转变心意，确定升起之后，那我们才渐渐的依次增加，最后才圆一切的有情。那这时候呢应有的量、哦、就能够升起，因为前面比较容易、哦、升起，我们说比如说慈心、哦、对亲爱的这个对象升起之后，那你慢慢呢我们这样观修，慢慢你这个定力也增强的时候、哦、其实你后面呢你对于这个我们说到最困难的这个怨敌啊、哦、就呢、哦、慢慢我们的这个嗔心这时候其实已经浮下来了、哦、然后呢也能够对他生气、哦、就是慈心、哦、所以只有这样呢，不论呢是缘一切有情，或者呢是分别缘亲中愿的时候呢，都能够升起清净的舍心、慈心和悲心。好，那我们其实看很容易啊，好，我们看这个世间呐、啊，特别是做妈妈的特别容易啊。如果我们没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啊，修这个平等舍、修慈修悲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内容啊、哦、来修的话、哦、你没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没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哦、那我们这个世间的母亲都是怎么样，她呢对她所爱的这个儿啊，我的儿我的女啊，她这个贪着心啊，贪爱心非常的炽盛，那她觉得说这个世间上哪个母亲不是这样啊、哦、会自我就是说给自己肯定，这样子的一种贪爱心其实是对的，而且呢是怎么样，是这个就是人家说母亲的伟大就是在这里、哦、他能够自己很多的这个牺牲，可是呢、哎、他可以给他的儿女、哦、就是不断的给自己呢就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然后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贪爱心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有增无减，一直到、哦、我们说春蚕到死丝方尽，然后觉得这样子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情怀。可是你如果一翻面、哦、看到他同样是一家人，他可能看到他的先生就哦很讨厌很烦啊、哦、就一天一天呢一年一年呢增加对他的讨厌的心，所以完全没有这种平等心。所以如果我们不照这个正确的方法跟次第哦，就是你就是一直抓着你所爱的，你觉得说我对他非常的慈悲，我是母爱的伟大，然后对我这个讨厌的这个对象呢就觉得那个死鬼，我就是呢跟他就是叫做什么冤亲债主啊、哦、那你就是不断的在串习你的贪跟嗔而已、哦、所以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哦、就是这一个来这个升起慈心跟这个悲心、哦、所以这个修习呢悲心的道理呢，应当然要思维一切乳母的友情呢正堕在生死轮回的苦海当中，各自呢领受着种苦、哦、就前面都有介绍八苦、六苦跟三苦，以及呢别苦，也就是六道呢个别的苦啊、哦。那这个其中的内容呢，就像下士道啊、哦、思维三恶趣苦，跟中士道思维苦地当中所说的相同啊。那、哦、前面呢都有讲过了哈、哦。那如果在修中士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升起想要离苦的心，那现在要发起呢？为一切有情拔苦的悲心呢就很容易升起啊、哦、就面对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呢想要这个离苦呢是引发这个出离心最主要的原因啊、哦、那对于众生呢，就是我们面对众生的时候，我们想为众生拔苦呢就是引发悲心最主要的原因啊、哦、那如果说我们自己都不想离苦的话，就没有办法呢哦这个升起要为众生拔苦的悲心了啊、哦，所以我们先前呢、啊、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串习、哦、学习过这中士道，那也没有呢升起这个出离心的话，那现在呢要这个进入上士道呢、哦、这个就呢不容易、哦、因为上士道的这个关键呢重点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那要有这个出离心的基础才可以的、哦、那这只是简单的说、哦、如果要详细说的话，就应该呢像这个菩萨地中所说的悲心所缘的苦呢有110种苦，那有强大悲愿力的菩萨呢应当要依这样的内容来修学、哦、这是于伽师地论里面菩萨地里面有讲到。 那同样是思维苦谛，却有出离心跟悲心的差别哦。声闻小乘呢，他是呢以厌患心来见种种的苦哦，就是看到这些苦呢，升起厌离哈，升起厌患，所以他一心求证涅槃，以解脱这个苦。可是如果是这个大乘的菩萨啊，他是以悲心哦，一个是厌离心、厌患心，一个是悲心来见这个苦啊，来思维这个苦。因此呢，他发心拔除一切有情的苦。那前面的小乘呢，他是为自己一个人出苦啊。那后面呢，是为一切有情来出苦啊。由此可见呢，我们这个苦啊，如果呢思维的越多，从这个种苦还有别苦，你思维的越多，思维的越深入的话，你了解的呢越深刻，那我们这个悲心呢升起也会越多啊。如果能够经常思维其中的道理，就能够发起猛力坚固的悲心啊。那如果呢只是听闻小乘的教授呢，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满足了，而弃舍呢修习大乘教典所说的内容，那所发的这个悲心的这个力量呢，也就会非常的微弱。所以呢，这边就是跟我们讲说，不要呢得少为主啊。即便我们是这个学习大乘经典，也不要说学习一点点啊，学习一点点或者学的一点皮毛就觉得满足了啊。应该呢要这个多多的听闻思维啊，所以应当要面对啊，对，应当要对前面呢所说入大乘之门唯一的条件呢，就是发菩提心，还有这个。大乘道的根本呢就是大悲啊，就是这个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嘛。那以观察的智慧思维修习之后呢，产生证悟啊。那如果对于这些内容不能够善加分别，只是呢表面上升起一些感触啊，内心呢完全没有达到应有的正量的话，那在修其他法门的时候也会同样只求表面上的知解而已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修行人都有这个问题，你就是其实我一个礼拜，我可能这个一个礼拜这个七天，我有五天都在上课，可是我这个听课了这个几年下来，我就觉得说我这是怎么烦恼境界还是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改善，然后我就觉得说对自己的生死也没有把握啊，然后对自己的修行呢也不能够肯定啊。那其实很多呢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呢就是听闻之后呢，只是呢我可能听甚至一部经我已经听过一次两次三次啊，不同的师父讲啊，因为我对这本经很好要，可是我们就是只是呢也是泛泛的听啊，听的时候觉得哎呀法喜充满，说得很好，可是回去之后我们就听闻之后啊，没有这个没有思维啊，没有思维，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修的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修习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所听闻的这些佛法呢，它能说是一个这个解脱觉悟的种子，但是呢它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解脱证悟的目前的这个作用不大啊，力量不大啊，乃至于对治烦恼的力量都不大啊。所以他这边讲说这个只是神奇表面上的一些感触，就是我可能听的时候也很欢喜啊，我回去可能也有在这个啊看一下，也曾经跟人家分享，可是曾几何时你会再拿出来你以前的这些笔记在看的时候想说哎，我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体悟，可是现在又没有，因为现在烦恼境界中，因为我的这些体悟的这个时间很短暂啊，就是因为我们听闻之后这个思维跟观察呢的不够啊，尤其是思维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抉择我们这个课程呢 啊我们要听什么样的法，听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他讲的是不是真正跟这个经典佛法相应？虽然经典它现在看起来是一本书，可是呢，佛陀所说的经典都是从他的这个自信流露出来了，只是说呢，被这个就是这个白纸黑字的这个记录，现在看起来是一个硬的，是一个死的。可是这个经典是我们学习之后，我们听闻之后，我们深入之后要去证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就是说，我们觉得说，这个经师不如人师，我们要去听讲经听说法，那你要抉择就千万不要说就是说 可能讲的也很精彩，世间的演讲家都是这样，可是他很多是什么，他个人的经验，他个人的感触，他个人的体会，那他很能够这个表达，很能够说，可是到底这个有没有随顺于佛法，那我们要去确认，就是不要说听一听都，但他是讲的这个非常的澎湃激昂，结果其实跟佛法其实不一定是相应的，甚至他的这个体会呢，就是跟佛法甚至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这样子诠释这件事情，也不是这样子去诠释这个经文，也不是这样子去诠释佛法的，那他就是照自己的这种体会，自己的想法去，因为你对这个经藏深入的不够的时候，你常常是用自己的一个这个成长背景，用自己的这个过去，宿世你善根栽培多少嘛，就是你可能你就觉得说这样就是我们讲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往生，什么叫做已经往生了，那很多人他评判的标准是什么，经典说要就是说鼎盛衍生天，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那我们就去探问探问探问之后呢，那很多人他这个有些人说这个只要这个人念过的，只要这个人出马的，他这个人呢，即使呢他已经这个49天还没有到，他已经往生到轨道，都可以呢就是让他呢往生极乐世界。那你看他评判的标准是什么，看舍利，看这有没有烧出舍利花，有没有烧出舍利子。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修行的功夫，他不一定是解脱的境界，就他如果是世间的善人善行，他也可能会有这些，而且这个其实很多学医的，甚至这个殡仪馆从业人员，都其实对我们都已经很轻蔑了，有的时候啦，就说你要烧出什么来，因为开可以控温，你要烧出什么来，舍利花来，它控温到什么程度，那如果说我什么都没有要，那它就是照它一般的这个温度啊，就我们如果是很执着在这一个相上面的话，就是很多的修行的误区都会就是就这样子产生了，那你说他这个助念成功，就是呢你看他那个拍那个录影，哇，真的身软如棉呢，明明这个我们说这个小练大练嘛，就是不是有一个小棺木嘛，然后再有一个大棺木，小棺木差不多我们这个人生不是很大，那还可以帮他盘腿哦，合掌哦，什么事都可以帮他做。那你去看那一贯道，人家那个每个往生里都有拍一个，人家也是身软如棉。你说他一定往生吗？我们讲的往生当然就是指往生西方了，所以经典不去读，然后就是就是凭这个个人的体会，然后有些人他又是那种拼命三郎型的，他今天要做一件事情他就一直去做，做出来很多的经验很多的体会，他可以去教导人家，可是是不是跟佛法相应，是不是跟随顺于佛法，我们不知道，所以就是我们常讲依法不依人，不要轻看说这个经典反正呢我们去请就有了，现在电子的 CBETA 很多，其实经典是还是我们要非常珍视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这个修行手册，证悟手册，它让你看到说你修行的路应该要怎么走，那你证悟的境界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有教有证，就是你都可以在这个三藏十二部经里面都可以看到说，都可以检测说我现在修行到底有没有进入误区，可是我们把经典放在一边，不去看，然后呢我们依止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他如果是一个成就的大德的话，就算他还没有见到空性，他只要呢他深入经藏具足正知戒，也是我们可以他戒定慧三学呢也都圆满，我们可以依止他，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通常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念佛常常说要什么老实念佛，可是有几个人有那个善根能够老实啊，没有几个人呢，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没有几个人，结果他就是所有其他的善知识讲的法他不听，自己又没有能力又不愿意去深入经藏，那结果怎么样呢，因为老是听他师父讲的，听到最后呢其实也没办法呢，就一天呢从就是听经都听这个他师父，结果他怎么样，你跟他讲说这个很好，甚至古人这个讲的他都不要，那他去看什么，说这个去找这个人家那个附体的 这个说哪个真实的因果故事哦，你看哦，哦，然后呢附体的很多啦，哦，然后这个唐太宗的啦，哦，什么宗什么那个古人经说的啦，哦，那那个东西呢到处去传扬，你像这种东西就是附体感应神通的这些东西很多很多，然后这个真正师父讲经来听越来越少，哦，所以这个很多就是这个修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这个佛法还是外道，哦，已经搞不清楚了，哦，那不然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说 依法不依人，哦，如果没有发起菩提心的话，哦，其实我们前面一直讲说为什么发菩提心非常的重要，大乘法如果没有契入菩提心的话，你就完全不能叫做大乘。那什么叫做不是大乘？你如果今天修行你不是大乘的话，你最高境界就是一个自求解脱的自了汉，哦，那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虽然你看他念的是大乘经，他也念佛，可是因为他没有发菩提心，他也没有熏修这样的一个法门，就轻看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法门。所以师父告诉说你要这个什么放下世缘啊，看淡人情啊，你这样才能够一心念佛啊，才能够往生啊，把你的这个你最爱的这个孙子要放下，把你的家产放下，金子放下，车子放下，房子放下，儿女放下，哦，你的这个全部放下，哦，你最爱的那一个小 baby 你也要把它放下，你的那个干妈孙啊曾孙啊都放下。结果他呢就是他最后是怎么样呢？师父讲就是要放下要看淡，结果他把他这个不在乎的都放下都看淡了，哦，所以亲族之间朋友之间跟他相处就说，哎，这个学佛人啊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一切事情好像都很淡然，其实是漠不关心，哦，然后对别人也不关心，对别人也即使是自己的六亲眷属都不关心，可是他最爱的那一个啊，他还是的与日俱增的爱他，与日俱增的贪着他，从来没有放下过，哦，就是这就是没有发这个菩提心他的一个危机在。你就是我每天他觉得说他已经做到他师就是师父这样讲他这样做，可是他从来没有观察到说他家里他最爱的那一个他始终抓得非常的紧。你看这时候到了这个你真的到了腊月三十一到你怎么往生啊，因为你最爱的那一个人就在你身边啊，根本就放不下看不开啊，哦，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听闻其实就已经不圆满了，哦，为什么？因为你听闻的时候呢我们是片段的，哦，就是截取的，哦，就是我们把我们听得下去的，哦，那我们就是听了之后要放下看淡，哦，可是对我自己最爱的呢我就完全呢把这个就隔开来，哦，我还是继续的这个贪爱它，哦，所以听闻的时候就不圆满的，没有办法没有做到这个就是我们说断气三过，哦，就是你听闻上面你要这个遣除这一种这个我们说杯子盖起来了杯子脏了杯子破了，哦，这样的一个过失。那如果说我们听闻就不圆满了，你再加上没有思维，即便我们听闻圆满，那你没有思维一下子就漏掉，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境界始终就是呢啊，就是没有办法升起这个修行的这个正量，哦，始终呢我们还是一个泛泛的境界，哦，你就再听越听其实怎么样烦恼心会起来， 哦你到最后烦恼心会听一听还会起烦恼，因为为什么？哎呦，师父讲的我都知道了啦，可是我就还是这样啊，怎么办啊，哦，那就觉得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困兽之斗，哦，那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啊，其实我们就是把我们曾经学过的，哦，你就一步一步的把它那个一步一脚印的把它应该要升起的正量，你要如理的思维，使令呢我们升起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那个量啊，哦，那个心量，就是你要升起那个程度要相当，那你一直往前修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发现呢，不同于过去了，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说，那我们这样的思维之后，到底要什么时候才算悲心圆满？我们要思维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才是算圆满啊，哦？那有关呢悲心所升起的量，如何才算圆满呢？在修次出边中呢曾经呢提到过一段话，不论任何时候，只要是呢自己最喜欢的爱子有苦， 那做母亲的一定呢立刻升起不忍之心、想办法为他拔苦。那同样的情形，对一切的友情也能够立刻的升起为他们拔苦的心。当这个悲心能够不假思索任运的升起，见到友情受苦就像自己受苦一样，这时候就是大悲心圆满的时候，那就有资格获得大悲的名称。所以母亲呢对心中最疼爱的幼儿能够升起多少的悲痛，就有多少的悲心。如果对于一切的友情呢都能够任运自然的升起悲心，那就是大悲心圆满的时候。而至于大悲所升起的心量呢，也是呢同样的道理。那所以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呢，到底呢，就是及不及格了，就是这样子来这个检验哦。那又呢，比论序啊、就是指这个，还是指这个修次出篇哈、修次出篇里面有讲哈、如果有了前面所说的大悲力，要发起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菩提心呢，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那就能够升起。那就是说明说大悲心是能够升起菩提愿心最主要的原因，而想要升起大悲心呢，又需要呢前面所说的大慈作为基础。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要想要给众生快乐，想要为众生拔苦的这样的一种心呢，那想要呢、这个为了利益众生、希望成佛这样的菩提心呢发起呢，就呢、这个比较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应当要知道啊，这时候所发菩提心的这个量呢，还没有圆满，还没有达到无上菩提心有的发心，因为呢，在初发心的菩萨就应该要具备这样的条件了啊，就如这个《摄大圣论》中所说的，善根力、大愿力，然后还有坚固心、深静啊，这边呢，就说明呢，这个所发的大菩提心呢。虽然呢遭遇到恶友的破坏，那从来呢也不舍弃，所修的善法呢也能够呢辗转的增长，始终呢都没有退减。那这是这个菩萨三无数劫最初的修行啊、所以这个菩萨经三无数劫修行呢，最初呢也必须发起此心，就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啊，那就是这个这边讲初发心菩萨，就是你呢我们所谓的这个。三贤十圣嘛、就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初发心菩萨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十信位呢圆满了啊，信位圆满入初住啊，这个时候呢开始呢才算三大阿僧祇劫。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十信位啊，从初信啊开始检查，诶，我们这个还没有达到，那表示说我们还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这个三大阿僧三无数劫的这个修行啊。那如果说我们要发起这个菩提心啊、那我们必须就是要像这个《摄大圣论》中里面讲，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才好。好，就是事业。